感谢主哈，弟兄姐妹又一次和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们真的很感恩。在过去的那一个月里边哈，我们有Mission Conference， 然后我们有宣教大会啊，很快就过去一个月哈。如今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感恩的季节，就是说我们这个月的话呢，我们有感恩节哈，有感恩的聚会。那在这个节日里边的话呢，我们还是弟兄姐妹要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呢，我所熟悉的主题，也是和弟兄姐妹一动来进入传福音的这个系列哈。再次回到这个系列里边，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的话呢，来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是不改变的。他让我们传福音，他让我们来和他同工，他的心意不改变，直到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是神坚定不变的心意。那还是在传福音在信息之前的话呢，和弟兄姐妹彼此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哎，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啊，我们感谢主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我爱传福音的系列哈。我讲了两讲了，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没有耶稣怎么样？没有福音，没有耶稣没有永生，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要素，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扬耶稣，这是我们非常重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就是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那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在讲这个第三次讲的时候呢，是讲到求主给我们开福音的门。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啊，有很多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热情，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急迫的想传福音，常常我们不得要领，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来传。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真的是需要传福音，你要激发我们的弟兄姐妹，教我们有能力，也教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那神就在这段圣经里边给我们一段的启发哈。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哥罗西书4:2-4这段圣经很短呐，虽然短也很简单，但是却给我们揭示了传福音不可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打开传福音的门。弟兄姐妹，如果这个门是关着的，心门是关着的，弟兄姐妹，你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花上了精力代价，花上了时间，你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好像这个效果不彰显。但是如果是透过祷告来开福音的门，那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办法。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时候会把祷告和传福音连在一起，把祷告呢和传福音的大门大开连在一起。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先透过祷告，然后能够把福音的大门打开，我们再来有效的来宣讲耶稣，有效的和人来传讲耶稣。所以我们感谢主呢，今天呢就是讲到求主开传道的门。弟兄姐妹，我们在求主开传道的门的时候，是让主来做工。弟兄姐妹，我们和他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和主是同工的。所以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乃是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借着主去做什么。那祷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祷告是一个重要的开门的手段，是一个开门的手段。所以我们来和弟兄姐妹还是这样子来分享啊，传福音是恒切的祷告，传福音要恒切祷告。因为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呢，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在此警醒感恩。那怎么样才算恒切祷告？怎么样才叫做透过祷告开福音的门呢？这里边讲，你要恒切祷告，就是不间断的祷告，就是继续不断的祷告，常常的祷告啊。弟兄姐妹，在圣经里边常常有这样子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说，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住的祷告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祷告是可有可无的。你可能不会这样说，你可能说祷告很重要啊，但是你却不会常常的祷告。你常常做的是间断了祷告，你常常做的是什么？想不起祷告，因为事儿太多，我忙忘了。因为我觉得啊，祷告好像是说一两句就可以了，我觉得早晨祷告一下，吃饭祷告一下就行了。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态度。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开福音的门，那就是要不住的为福音祷告，不住的来为传福音来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你可能说谁能做到呢？不住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圣经里边是告诉我们可以做到的，因为耶稣做得到。哦，你说耶稣做得到，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就是要给我们这些信主之人做榜样的。你别说耶稣做到的我们就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耶稣给我们凡事做了榜样，所以他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啊，效法他的榜样就是要照着耶稣的样式去做。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标准抬得很高啊，你就感觉到好像力所不能及。但是你看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我在这儿列了三段经文，都是一句话，就讲述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经文好吗？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好，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夜晚祷告，他早晨祷告，他整夜祷告神。哇，你说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他是主，所以他做得到。他一生的时间都是来传道的，你说我可能不是一生传道，我只是信耶稣。弟兄姐妹，差别在这里，差别在乎说耶稣基督做到了，是因为他以父的事为念，他肯这样的做，所以他更应该，他更可以说他付上自己的代价，他愿意讨神的喜悦，他这样做。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问神啊，你喜悦我怎样祷告，你只是说主啊，我现在遇见难处了，我来祷告一下，请你帮我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的祷告常常是 based on 我们现在的处境。如果一旦我们好像是处境很顺利，我们就轻忽了祷告或者忘了祷告。但是神耶稣基督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叫我们这样子来祷告啊，你整日的能够想起神的事，并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祷告上边，而是说让你想起祷告的事，每天都有时间想起祷告的事，这就叫不间断啊。我们还有说保罗呢，也是这样祷告的榜样，因为保罗叫别人为他祷告呢，他也首先要成为为别人祷告、为众教会祷告的这样一个使徒。所以我们还是看这三段经文一样的来，我们来读好不好？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你们。弟兄姐妹，你看保罗常常的为会众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他说他提到他们，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他们，每当想到他们，保罗就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你要想别人为你祷告，你也要常常的为别人祷告，这是保罗做到的。所以保罗他叫别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因为他的心中装着教会，他的心中装着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保罗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榜样也在我们当中可以实践出来。如果我们做牧者的，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做执事的，你也要常常想到我们的会众，想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常常祷告。比如说牧师就应该常常为我们的会众来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需要的来祷告，长老也是如此。那包括我们的执事，要为你的事工祷告， 团契的负责人为你的团队在祷告。我们感谢主，这就是在祷告里边，我们彼此造就，彼此连结，然后呢，形成一个祷告的什么？形成一个祷告的网，把我们每个人都罩在神的这个祷告的网中，没有一个人会缺乏，没有一个人会漏掉，都在神祷告的网中被托住、被托起。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说，耶稣做得到的，我们去效法；保罗做得到的，我们也跟随。我们也愿意照着去做。那我们都说，哎，我们是平常人啦。我们常常的有家事，我们常常有工作，我们有孩子，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娱乐。但是呢，我们常常却忘了祷告。在圣经里边也有一个人，平常的人，他是谁呀？他是罗马的百夫长，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啊，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哦，罗马的百夫长是一个平常人吧？啊，你别说他是军官哈，他有时间哈，他也有他的事，但是他和他的一家怎么样？都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他是一个敬虔的一家人哈。你看看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祷告，他带动了他的全家来祷告。所以说，当教会当传福音有突破的时候，找到谁呀？找到这个虔诚的百夫长，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保罗看见异象的时候，就异象见到了这个，但就见到这个这家人呢。所以当圣灵敲门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叫彼得去找这个人，对不对？要彼得找到这个削皮匠家里边的，住在海边的削皮匠家里边的这个哥尼流。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样的祷告，不单是个人祷告。所以当彼得在海边的削皮匠家里边啊沉思默想的时候，圣灵就来找他，直到他到百夫长家里边一传福音的时候，什么呀？圣灵就降下来，圣灵降，他的全家都信主了，他的朋友都信主了。弟兄姐妹，你看，祷告可以开福音的门，祷告可以开福音的门。我们感谢主啊，这也是我们盼望有功效的传福音，我们盼望有功效的来使祷告能够使传福音大有功效。那弟兄姐妹啊，这是圣经里边的要求了。哎，保罗是这样做的。所以保罗成功，保罗这样的传福音的，保罗这样祷告的，教会也是这样和保罗一道的来服侍的。我们感谢主，就有这样子的果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传福音啊，要做警醒的祷告啊，要做警醒的祷告。还是这段圣经，你们要祷告啊，祷告要恒切啊，在此警醒感恩呐、啊。不单是要恒切祷告，要警醒祷告。基督徒可以不祷告吗？当然不。基督徒可以不警醒吗？当然不可以。所以的话，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那是可是在我们现在忙碌的生活里边呢，如此丰富的多彩，我们生活里边有许多的事情替代了我们的祷告，替代了我们的读经，替代了我们的灵修。常常我们弟兄姐妹说，我哪有时间，我一天到晚的忙，哎，真的是很忙啊。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要干，我们有的时候有正经的事，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闲事，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和朋友谈天说地呀、啊，上网聊天呐、啊，我们可以刷屏啊，但是的话呢，我们却没有时间祷告啊，这是我们的现状。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经常的、时常的警醒祷告，要时常的警醒祷告，弟兄姐妹。所以在忙碌的生活里边，在我们闲暇的时候，这个时候更加的容易被你的生命或者你的灵修啊，你的生活会出现问题，或者说出现漏洞。为什么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边，刚才我看让大家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警醒谨守啊？因为你有个仇敌， 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打保票了，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属灵的仇敌就不见了，不在了，不来找你了，他还会来的，他始终在你的周围环绕，知道吧？他说他在找机会呀，他在遍地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吞吃，而是说谁不注意他就吞吃谁，谁不注意他就攻击谁。所以在这里边让我们警醒谨守啊，是告诉我们有的人他谨守了，警醒了，就不受魔鬼的试探，就不落入试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警醒呢，你打盹了，你睡觉了，或者说是你给他开门了，有空子可钻了，这个魔鬼就常常来钻空子，钻空子。那我们弟兄姐妹所谓的警醒啊，就应当是想到这个军队的那个哨兵啊，那个军队的哨兵需要是持枪在那把守的哈，把守，那他就不需要这个懈怠，他就一直要保持警醒，一直要保持他的敏锐哈，一直要保持他的敏锐。所以我们看圣经里边是告诉我们要谨守，要警醒，要谨守。这是彼得，因为彼得是跟随过耶稣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是这样子的来教导我们哈。耶稣也在马太福音26:41告诉我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是软弱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心灵愿意的时候，我们的肉体都会常常的软弱。假如说你的心灵都不愿意，你的肉体会不会更加常常软弱？你的肉体根本就是松弛的，就是根本没有警觉的，因为你的灵都没有警觉起来嘛。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要总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也就是说你要紧绷着那个祷告的弦呢。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我工作忙我不祷告，不要说我家里边事情多我不祷告，我有孩子的这个事情我不祷告。弟兄姐妹，在这一切的事情都叫你加上祷告，你不是不工作，你是工作，你是祷告加上你的工作。你不是不忙碌孩子，你要在忙碌孩子的这个时候要加上你的祷告。你不是没有业余的生活，在业余的生活也要加上你的祷告，这个祷告能够使你我惊醒。这就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常常祷告的意思，并要在此警醒啊，在此警醒。我们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其实保罗呢也在以弗所书里边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是什么圣灵的这个宝剑啊，是讲到全副的军装，这个时候说靠着圣灵随时都防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这是保罗说的，靠着圣灵你才能警醒不倦，你才能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我们愿意呼求神，就是要把圣灵加在我们身上，圣灵常常在你的心里边运行的时候使你想到祷告的事，使他提醒你，你才能够警觉。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话说还要为众圣徒祈求啊。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为我们祷告，我们还为众圣徒祈求，其实众圣徒呢也为保罗祈求，也让教会为众圣徒祈求，就是为同工祷告，为教会的圣工，为教会的同工一道的来祷告，纪念他们的事工，纪念他们的劳苦，纪念他们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上个月咱们是宣教大会，对不对？还有多少人能记得那个这个主讲员的名字了？还能有的人还能记得他吗？那个黄牧师叫黄什么来？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就好像留下不少多少记忆。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现代的生活呀，这个信息量特别的大，你从你的工作也好，你从你的网上也好，你从你的 WeChat 上边，你会看到世界各地的信息，这些所有的信息你要接收的时候都必须通过你的大脑，这个东西要落纸一样的一层一层的加上来。当你读了圣经以后，要读点世界的东西把它压住了，再读点小说的东西把它压住了，你知道吗？再做点世界的工把它压住了。可是弟兄姐妹， 圣经里边你记住的话常常被世界的东西、世界的信息给掩盖了。所以祷告的话呢，能使我们从那些被压抑、被掩盖的信息里边能够挣脱出来。如果弟兄姐妹你在夜晚睡觉之前，在睡觉之前你向神做祷告，神把你从这些繁忙的事物里边，整天大段大段的大量的信息里边，把你从那里边提拔出来，使你能够高过世界的信息、往日的信息。啊，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要信主的人就信个样子，就像个样子。所以我们盼望大家一起来做，因为教会是一个团队了。保罗也有他的团队，保罗有好多的这个教会，他为他们祷告，他在那里边建立教会，他就交给那里的会众，交给那里的长老，然后他到别地方传福音。但是他的心始终记挂着他的教会，他以前所传播的、所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有他的团队，他的保罗说要为众圣徒祈求。因为他的团队在哥罗西书里边呢，他在哥罗西书里边就提到了九位同工。哎，我们不晓得弟兄你们对这些名字是否熟悉，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读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比如说叫推基古、阿尼西姆、亚里达古、马可、耶稣、以巴弗、迪马、路加、提摩太，这都是保罗的同工团队耶。要为众圣徒祈求，为他的团队祈求，为这些在主里边劳苦教导他们的人，为他们来祈求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警醒祷告的时候，是不单纪念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同时也纪念众圣徒，他们为弟兄姐妹劳苦，他们为弟兄姐妹的灵魂，为他们劳苦。所以我们愿意大家能够纪念，能够纪念。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或者说我请求大家常常纪念你们的牧师，纪念你们的长老，为我来祷告好不好？我一点不嫌你们的祷告多。真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多少人会为我祷告，会在你们的祷告中想起这个牧师来。如果你真的祷告是从来没想过这个赵牧师，你也不要指望这个赵牧师在这里边讲出你核心和你心意的道来，因为我没有能力。我的能力是在弟兄姐妹的祷告里面建立的，我的能力是你们在神的面前祈求下来的。所以每一个传道人都站在这个位分上，不是他自己的事。弟兄姐妹，你若想你的生命丰富，你要为那个传道人祷告，你要为那个长老祷告，你要为你这个同工团队祷告。如果在你的团契里边，不管学生团契、马大团契也好、活水团契啊，还有诸多的团契、学生团契，你们要为你们的同工祷告，因为他们要常常为你的灵魂，他们要去守望的，他们要去喂养。所以我们盼望大家真的是在这个团队里边，我们彼此是这样的协助好吗？我们彼此这样的相爱好吗？常常祷告上的相爱，祷告上面的托住啊，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啊。我相信我这一天来到教会和弟兄姐妹接触，也不一定有多少弟兄姐妹和我能够在一起说话，我也未必有时间和你单独的来打招呼，但是在灵里边的祷告却蒙神的纪念，也让这个牧师能够得力。好，这是讲到我们要警醒祷告，也常常记得牧师啊，为牧师和牧师的一家来祷告。然后的话呢，我们想神呢有他的心意，说求神开传福音的门啊，求神开传福音的门，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福音啊，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告诉我们，祷告可以开福音的门，不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是神说的，是圣灵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讲到这个祷告开福音的门的时候，绝对不是轻轻巧巧的一个话题，而是在说一个神所盼望的一个渠道，叫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在这个地方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但是却可以弟兄姐妹一道的来祷告，来开福音的门，邀请人进来，给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道来同工的 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求神，求神为他的仆人呢开传道的门，开传道的门。所以福音的大门呢是在众圣徒的祷告里边给开启的。一个如果没有福音事工的教会，一个福音事工不兴旺的教会，一定是缺乏祷告的教会，一定是缺乏透过祷告来开福音大门的这样一个聚会。所以我们想想看，这个传福音的人呢，即便是保罗呀，这个使徒，或者今天的牧者，或者即便是传道人好了，愿意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在前方其实在打仗啊，你是在前方打仗，那弟兄姐妹，那后方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的祷告要托住。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聚会的时候，每一个团队啊，每一个团契都应该有这种祷告，能托住那些，你知道你们团契里边谁愿意传福音，谁喜欢传福音，就常常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机会开福音的门，给他认识那些福音朋友，把那些福音朋友带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道的可以来同工的哈。记得在出埃及记里边出埃及记第17章啊，讲到摩西、亚伦和户尔他们三人在山上的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在山下呀，约书亚在率领着以色列民在跟什么，在跟这个非利士人在打仗啊，在跟亚玛利人在打仗。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摩西的手啊吹下来的时候，山下就怎么样，就打败；当摩西的手不断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大胜。这个东西很奇怪，这个山上举个手，怎么下边就影响下边的局势呢？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说当山上的这个手啊高举的时候，是下边征战得胜的力量。这个手不是说是摩西的手啊，实际上是神透过摩西来表明神的能力，表明神在和他们同行在作战。可是摩西举有时候会举累的时候怎么办？他会吹下来，对吗？所以户尔啊，讲到户尔和亚伦呢，他们俩就拖住摩西的手，让他不吹下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这是一个团队啊？所以说当摩西的手一直高举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就把亚玛利人杀得大败，你知道吗？这象征着一个属灵的征战，象征着我们现在和属灵的仇敌在征战，在他的手下夺人啊，把他赶走，使人能够得救，使人的归向耶稣。好，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预表，有这样一种象征，有这样一种实在的征战的经历。那保罗也要这个哥罗西人为他祷告为他开传福音的门，然后呢能以讲基督的奥秘，能以讲基督的奥秘。那弟兄姐妹啊，就是说这个传道人不单是开门呢，开福音的门呢是你们祷告出来的，包括这个传福音，包括这个传道人宣讲福音的能力，也是你们祷告出来的，也是你们可以向神呼求，求神赐下的。保罗说我为此做了带做为了做为此啊做了带福音的带锁链的使者，这是在以弗所书说的。这一段话是说我为此被囚啊，为此被囚。那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他为此被捆锁，做了带福音的锁链的使者，都是说他在监狱里边的写的这卷书哎。你就知道他在监狱里边没有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你们为我祷告使我脱离监牢，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少坐监，使我早点出去。保罗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反而说让他们祷告开福音的门，让他们祷告赐给他口才，能以讲明福音的奥秘。这是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意啊，这根本不注重在他自己身所处的这个境遇，到底是在监狱还是在信徒家里边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还是在撒玛利亚还是在这个外邦。弟兄姐妹，他不关注这，他关注的是他的心是否和弟兄姐妹一道的在福音的事工上一道来征战。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保罗这样子的祷告，保罗这样子的呼求， 使弟兄姐妹真的能看到神的心意啊，看到神的意，不单求啊神为他开福音的门，还求神赐下口才，赐下胆量，求神释放信息的奥秘。弟兄姐妹，有没有传福音的机会是一回事，有了传福音的机会，你有没有胆量传是另外一回事。你即便有了胆量传，你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讲明，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你有没有看到这一连串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大家，就是说在祷告传福音开门的时候，一个是盼望神给我们赐下机会，另外是有人能够有胆量去讲，敢于开口讲，另外就是有能力把福音的奥秘讲解得清楚。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会很会变呢？但是有的人就是能够深入浅出的就把福音讲给他听，那最终他就真的信服了福音。这是我们所愿意在我们当中所啊成就的，用祷告来开福音的门。这是保罗在圣经里边就这样教导我们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弟兄姐妹，这是说给真的是和神一道同工的这些牧者，一道同工的弟兄姐妹啊，为我们祈求，为我们这些传福音的祈求，为那些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来祈求，使他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且照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就是一点也不惧怕，是放胆讲论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放胆讲论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福音就这样子被传开了。弟兄姐妹，我们盼望这样子的祷告在我们当中，我们盼望这样子的团队在我们当中。然后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又是叫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他来祷告。我们看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到二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几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你看保罗对待每一个教会的信徒都是叫他们为我们来祷告，使福音快快的行开，就是要祷告才能够有作用，祷告是动力啊，让我们能够叫福音快快的传开，道理快快的传开，然后好叫神得着荣耀，正如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是神得荣耀的教会啊。然后的话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你知道吗？在任何传福音的地方总会有魔鬼撒旦的差役来去阻挡你，来去捆锁你，来去拦住你。为什么？不要叫福音传开哦，因为魔鬼撒旦最惧怕福音传开，因为福音就是要破除他们的锁链，他们的咒诅。所以弟兄姐妹，当福音传开之后，这个魔鬼撒旦最不乐意。所以说当一个教会受攻击的时候，首先攻击的是牧者。如果一个教会的牧者倒掉了，你会发现那个整个一个教会都会倒掉，甚至倒掉一大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大家为教会的牧者祷告，不单单是华府教会我们为我祷告，其他教会的牧啊、弟兄姐妹应该为他们的牧者祷告，因为这样的话才会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所以一个教会如果牧者受到这个威胁啊，弟兄姐妹，那个教会的灵性光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透过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合作，祷告团队的服事，也就带下祷告的突破。所以魔鬼最怕神的儿女兴起来一同的来祷告征战，怕。所以你当你祷告的时候，魔鬼在那颤抖啊，因为他不能靠近你。我们相信圣经里边所给我们所讲述的这些话，这些道都是从神来的真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教会华府教会怎么样 借着祷告来开福音的门呢？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姐妹呢，还是来从这几个方面来具体的来操作。如果大家觉得牧师讲的道有理，是在主的真道上面，那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合作，不论多少程度，你当日合作，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突破，就是最好的。好，第一个是让弟兄姐妹你要个人委身祷告。所以从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姐妹提示大家，我们要做一个委身祷告的人，不论你以前如何，好不好？我们总得有一个开始。所以从现在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开福音的门。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你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委身于祷告的人。好，所以我先为你祷告，自己祷告吧。我想每个人如果都不为自己祷告，那就不要提了。为你自己祷告以后，你能不能早晨晚上想到一下子其他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提名来祷告，就是提你所爱的那个家人、朋友、同事啊，你的同学、你的邻舍，你可以提他们。我跟着每一个人都有朋友的，每一个人都有，最坏的人还有好几个朋友，更何况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总会有朋友的。所以要为你的家人、为你的朋友祷告，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三五个、七八个、十来个，就看你自己的这个祷告，你的心有多大。当你把这些名字写下来以后，我请你把它放在你的冰箱上面，或者放在你的床头，或者放在你工作的电脑。哎，你说我工作电脑，我这个怕人家认出，你写中文吧，啊，他就不认识了哈。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你自己常常提醒你自己，然后的话，这是我们进入一个祷告开福音大门的一个一个办法。所以愿意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这样来做，我告诉你是有功效的。我认识一个牧师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在加州的啊。他原来没有这个做牧师之前，他就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就常为家人祷告，他为他的姐姐祷告。这是他讲述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他说他把他的姐姐就写在一张纸上面，就贴在冰箱上面呢，把他名字贴在冰箱，为他祷告。他的姐姐在台湾，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姐姐出差到美国了，到美国就来到他的家里边啊。一看冰箱上有他的名字，他说：“喂，这个弟，你把我名字写在冰箱上干什么？”他说：“姐，你不知道，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啊，我一直在听，想看到你没有为你祷告。”所以他的姐姐很受感动。终于有一天，他的姐姐开门了，他的心打开了，就接受福音了。他的姐姐接受福音以后会怎么样？他的姐夫也信主了。现在我知道这个弟兄啊，他是后来服侍做牧师了，那他这姐夫怎么样？也做牧师了。你有没有看见？就是说这是一个真事。他我现在不在这儿提他的名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真人真事，他给我讲述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也这样做？不是说在他的身上有效，在我们身上没有效，而是说神的话语在谁的身上都有效，只要你敢行出来，只要你能行出来，神的话都带着能力，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好，这是第二个，我愿意弟兄姐妹提名来祷告啊！我以前曾经说过，但是我愿意从今天开始，你我一起来做。第三个是我们在各个祷告会、在团契都有聚会祷告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不单单为你各自的事情、为彼此的事情祷告，同时还在你的祷告会上来纪念。华府教会，我们要为得人来祷告，我们要为传福音来祷告。你愿意写下他的名字，愿意来大家来交换一下名字，我们替他们祷告。你不认识他没有关系，神认识他。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进入一个祷告的这样子的一个季节，只要我们真的是能够与神同工、与神同心，我们来这样做，叫福音可以在华府教会可以传开，在华府教会可以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一个教会。那最后的话，我也愿意请弟兄姐妹还是纪念牧长、纪念执事、纪念团队的同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和你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走这条属灵的天路，到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你很亏欠赵牧师，从来没为他祷告过。我也会觉得，哎，真的很不好意思，你没为我祷告过，我还为你讲了那么长时间的道。所以弟兄姐妹，盼望真的是 在属灵里边，在生命里边的合作。今天不单在地上我们是同路人呐、啊，将来我们在天上还要一家人呐、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边所做的是这样子的美好，有这样子的盼望。今天我们做多做一点有什么不可以的？更何况是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与神的福音与神的旨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呼吁大家，来进入这样一个祷告的季节，进入一个祷告的时刻。总有一个时机我们告别过去，总有一个时机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所以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在祷告开门，在祷告传福音的事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篇章。感谢主哈，我们就是记得这段话和弟兄姐妹分享。那接下来的话呢，也给大家有两则消息哈，一个是主日学，今天的主日学呢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小先知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我们讲完了。然后的话呢，从12月1号开始，我们又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主日学要统一的一个模式，我们开始有统一的教程了。这个教程的话呢，可能是要从旧约到新约完成的话，可能大概有四年之久。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这个像一个新的课程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从零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所以鼓励大家，中文堂的我们10点钟来，我们一起来学习；英文堂的我们他们聚会结束以后，我们敬拜的时候他们去学习。所以我们盼望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总有一个新的开始吧。所以主日学也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谢谢这个教育部执事给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课程，也找到这样一个课程，我们大家全教会一道的长进，大人孩子一道长进。然后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年底年末哈，在美东有个拆船大会，在巴尔的摩，在12月27号到31号有4天的时间，现在据说报名有2200多了啊，得到的信息。那我们教会的话呢，给大家一半的这个资助，就是说250块钱，我这个你可以出125块钱就行了，教会报销125块钱。当然你要不要也可以啊，我们感谢主，就是愿意弟兄姐妹知道咱们教会真的是在为你的生命的长进上什么费钱费力，是愿意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不单是在祷告上我们可以同工，在拆船上面我们也同工，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也可以同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不论我们说多少，但是主，我们要看到生命的实践，因为主你是实践的主。主啊，你不仅仅坐在天上，你可怜世人，主啊，你更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主啊，你为我们救我们，主啊，你成为人的样式，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是一个有行动力的神，而且你是亲自以身作则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你给我们的教导，也看到神你所给我们有力的方向。主啊，我们不是自己有什么办法，乃是神你有办法，在得人的事情上，在教会突破的事情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神你有属天的办法。只要我们照着你的旨意行，愿你的众儿女都能够效法，愿你的众儿女都能够跟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